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基本上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刀子都是很近似的，不论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或者是德国的，或者是国产的，他们的样子都差不多。那怎么样去评判一个刀子的好坏，也是客户问我最多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是从出刀的刀型，还有就是钢材，还有一个横切的结构去判定一把刀的好坏。如果直接是从样子上看，其实是很难区分的，必须就是实际上上手去切，比较直观明了的去感受出这个刀子的好坏。
但是如果叫我们直接去切的话，我们只知道锋利和不锋利这两种区别方法。
不会的，我们就拿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切土豆或者切
胡萝卜。
对，胡萝卜，大的地瓜，如果是刀子比较厚的话，它会卡在食材的中间，
哎，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再大力一点一切的话，你就会听到咔啦一声。
嗯，
这其实就是它整个刀子并不是把这个食材给切开了，而是把它给推开了，不是一个光滑的切面，它是裂开的。那如果是打磨稍微就是更锋利更薄的刀子，它其实是一刀这么样切下去的，然后你就不会听到这个声音，不会有卡的感觉。这个薄并不是说这个整个刀子很薄，而是就是这个刃打磨的很薄。我可以说可能这个刀子刀背是3毫米，但是到了刀刃的地方，它打磨的可能只有1.1、1.0毫米那样一个感觉，就是它的这个下去的这个锋利的这个程度更锋利，那么它可能切的就比这个前面我说的那个刀子更好。所以还是要去两把刀直接对比，
就是好不好都是比较出来的哈。
对对对，然后当然钢材是比较容易看的，像比如说现在在日本这个刀子里面常用的就是一个叫做 VG10 这么样一个刀材，它是比较中高档的钢材。然后还有就是像日本的几大钢厂武生特殊钢，他们都有专门针对厨刀制作的这一些特种钢材。
那就认品牌最简单是吗？
对，最简单的还是就是认品牌了。比如说像市面上的这个大品牌Global 啊、Shina这些，可能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些都是不错的牌子。
我们知道这些厨刀当中还有陶瓷材料的，做余生的时候比较多。但是与此同时，我在一些比如说 YouTube 的网站上，我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的大厨，他也用的是那个钢制的刀具在做余生。那么在做余生的时候，究竟是钢制的厨刀好呢，还是陶瓷的厨刀好呢？
一般做日料的正规的厨刀里面，其实是没有用到陶瓷刀的。因为陶瓷刀的定位基本上就是家庭主妇，陶瓷刀它很短，它不能做得很大，不能做很长，因为它很脆。
对，
然后因为它材料的限制，它不能进行一个大量的人手打磨。比如我们的日料的师傅切生鱼片用那个很长的刀，他们叫柳刃，基本上是从27厘米到长到甚至有36厘米的，它做得很厚，必须用钢来做，然后人手进行打磨。
就说更专业的还是钢的。
对，因为陶瓷刀它太脆了，一不小心就会碎掉，所以并不适合拿来切生鱼片这么一个工作。
那我们今天可能着重就是跟大家，因为喜欢日料的朋友比较多，聊一聊跟就日料余生刀具有关的话题哈。那日料的余生刀具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我们知道做中餐的话，它刀有这个有砍剁切这种不同的这种分工，那么做日料的这个余生的刀有什么样的区分和讲究吗？
也有的，主要来说我们针对做这个生鱼片刺身的这么一个比较细的这么一个任务来说吧，那其实它主要就是有3种大的刀型，叫做粗刃、柳刃和薄刃。粗刃就是一种很厚很厚的刀，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鱼肉从鱼的身上取下来，它碰到骨头，它甚至可以一刀把那个鱼头切成2半，都不用砍的，就是直接就是一拍就行了，它这个刀子就很厚，
它本身重量大，对不对？
重量大，然后很牢固，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碰到鱼骨头、鱼刺，把这个鱼肉取下来。取下来以后，用镊子把这个鱼骨头拔掉以后，那么这个粗刃的工作就解决了，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用长的柳刃，就是我们平时看到，如果我们做苏须霸的话，就会看到师傅拿着一把很长很长的刀子在那儿一片一片的切，那个就是柳刃。柳刃的作用就是把鱼肉从鱼皮上解下，然后接着就处理规整，就变成一块很规整的这么一块鱼肉了，跟着就把它一块一块切成刺身。这个鱼肉就处理完了。然后薄刃的作用主要就是做很多蔬菜的，因为不可能上来就摆一盘鱼肉给你，那么还有很多蔬菜，比如说切了那个 我们垫在肉下面那个萝卜丝儿，
嗯，
他拿在手上就会把一个萝卜切成一个像那个手指一样很薄很薄的一片一长串儿，这个都是用一种叫做薄韧的刀子，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处理各种各样的蔬菜。那么基本上整个日料体系的三大刀就是这三种刀型，出刃、柳刃处理鱼，薄刃处理蔬菜。
嗯，好清楚。那么拿到这样的好厨刀，我们经常会说刀用久了它也会钝，对吧？
嗯，
那怎么样做到保养和正确的打磨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这么说吧，在日料体系里面来说，厨师是必须要自己学会去保养他们的刀子的。如果是一个刚刚入行的这么一个小厨师，可能要学磨刀就要学很久。在日本来说，必须是厨师自己用磨刀石，刀子在磨刀石上磨，这个就跟西方厨师喜欢拿那个磨刀棒是有很大的不同。
嗯，
因为他们的西式的厨刀它钢比较软，用磨刀棒随便的荡两下，它就会恢复它的锋利度。所以我们处理生鱼片，它需要很高的高亮度，因为你切出来要很锋利，它才能有一种就是很新鲜很亮的感觉。
嗯嗯，
那么他们就必须需要把这个刀子放到磨刀石上，一步一步的，可能有些时候用到2到3块磨刀石，从粗到细的这么样进行一个研磨。
哦，所以不同的刀，你哪怕是用以磨刀的这个材料都是不一样的。
对的，对的。有些天然的磨刀石的话，比较讲究的厨师用到天然的磨刀石，那个磨刀石可能都要1000到2000澳币一块儿，它就是。追求这么一种极致，这就是日本人的性格吧，什么东西都要做到极致。
嗯，我问一下哈，我外公留给我的油石，那个，专门的磨刀石，那个算是比较相对来说专业的磨刀石吗？
油石在日本是不流行的，因为油石它的切削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所以它比较适合用在像德国刀，或者我们以前就是像国内用的刀，它都用磨石是可以把它给磨利的，但是它的这个时间会需要很久。
嗯嗯。
一般新型的磨刀石都是这个陶瓷材料做成的，这些磨刀石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嗯，
不需要太久。基本上在日本来说，他们都是用水石，就是用水的，不用油的。
哦，水石。我曾经看你晒出过一组厨刀，你说那就那几把厨刀就要值一个很贵的单反，刀这么贵哦，这是一套什么样的刀呢？
其实就是也就是那个生鱼片的刀子。
嗯，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手工的元素，在日本就是去很好的吃寿司的料理店，他们都基本上都是厨师讲直接是在客人面前做寿司。那有比较讲究的厨师呢，就会把这些特别特别好的刀子放在他身后的台上展示给客人看，可能最重要的那几道寿司他们会拿出最好的这一把刀在最重要的客人面前切上一两刀，那么就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展示的功能。
对对对，
有一个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客户，也就是涉及到了一个艺术的范畴。那这个刀子除了它刀子本身可能是由大师打的，可能是由非常有名的师傅去研磨的之外，它可能还配有了比如说带金带银的刀装。这其实跟传统的武士刀
它有仪式感在里面了。
对，它的那个刀鞘刀柄可能都是用最顶级的漆艺师傅画出来的。
嗯，
这个制作过程非常耗时，一年可能只有几把，那么这些刀子就很贵。我个人的这个厨刀里面最贵的一把刀是6000澳币，是一把用日本的石绘，石绘就是一个最顶级的一个漆艺工艺做的这个刀柄和刀鞘的这么样一把厨刀。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